接着带您来关注中国消息。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去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后，近日他的妻子和儿子也双双获刑。周永康长子周斌被判18年，妻子贾小叶被判9年。与此同时，大陆媒体点出了周永康曾经插手的案件，也牵连出前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
湖北宜昌中院6月15号一审判定，周永康的长子周斌受贿和非法经营罪名成立，获刑18年，并处罚金3.5亿元。一周前，该院也判定周永康第二任妻子、前央视记者贾小叶受贿罪成，判刑9年，罚金100万。周斌和贾小叶都表示不会上诉。
这一次呢，同时这个通报周斌与贾小叶判刑，我觉得就是在说习近平他在借此表明一个态度，就是对高官家属涉案的，他该判就判。这个与他之前反复强调对腐败零容忍等等说法呢是一致的。也是在暗示至今心存侥幸的某些高层，这一次呢，习近平就是要打到底，不会半途而废。
周斌的牟利范围不只是石油系统。据外媒2013年报道，前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被捕后，就曾经供出周斌利用周永康掌握着政法大权，将甘肃的黑帮头目捞出监狱，借此收取2000万元。另外还有未经证实的外媒消息称，周斌曾将死囚犯调包成法轮功学员顶替执行，调包一个死囚犯的黑市价格为300万人民币。而在周永康家族窝案判决前，另一名江派的核心人物罗干也被陆媒影射。大陆媒体财新网去年披露，河南洛阳一座世界级的特大型木矿2003年被政商勾结，以3000万人民币低价买走，7年后，洛阳市政府又以26.23亿买回，一来一回，令20多亿国有资产流失。时任洛阳市委书记孙善武，由于阻拦交易，被周永康等人批示以受贿罪名判处死缓。孙善武的女儿曾在博客上实名举报，高层插手此案，是由于木矿交易的关键受益人是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哥哥罗刚。而此次在周永康妻儿判决的前一天，北京市委官方媒体新京报又通过微信公众号正事儿发表文章，再次点出了周永康插手木矿交易，引起外界的关注。
罗干是周永康的前任，他们同为江泽民集团的核心人物，是存在着密切的利益关联。这个事情点出来呢，也就是确证了在查周永康家族经济犯罪的过程中，是掌握了江派其他成员家族的经济问题。
周永康的落马模式是从家族贪腐案件查起，最后擒拿核心。而本月初，多家外媒也披露，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已被内部控制，周永康的落马之路会不会在江泽民集团其他成员身上再次出现，各界正在紧密关注。新唐记者林兰，纽约报道。
继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一年前被判无期徒刑之后，他的长子周斌和妻子贾小叶也将开始牢狱生活。周斌在6月15号被判刑18年，贾小叶在8号呢被判刑9年。这两人都表示不上诉。那么，评论员对于这个判决的公布是如何解读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湖北宜昌市中级法院6月15号对周斌进行一审宣判，认定周斌和其父周永康是受贿共犯，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非法经营罪成立，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8年，处罚金3.502亿人民币，并追缴违法所得。金融时报中文网说，周斌的罚金数字令人震惊，不寻常地揭示了官员亲属可以捞取多大财富。不过评论认为，周斌的罚金应该是大大缩水，并不能真实反映出周家敛财的数目。
因为这个之前已经有多方的媒体在披露，周永康父子他们敛财啊，至少有上千亿。那么周斌的这点罚金，我们从这个数目上来看，他比起当初官方媒体报道的那个山西女商人丁书苗，可以说差了一大截。丁书苗他只不过是勾结的一个部级官员，就是刘志军嘛，来非法谋财。那么周斌在政商两界的这个势力，我们仅仅从官方披露的材料来看，他其实就已经远远超过丁书苗的。
根据纽约时报2014年的调查，周永康的三名亲戚，弟媳周玲英、长子周斌 和周斌的岳母詹敏丽曾持有或控制全国十几个省份至少37家公司的股份，总值至少10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还不包括房地产以及他们在海外的资产。而世界日报同年也曾引述一份据传是官方的抄查清单，说周永康家族非法敛财1000亿元人民币，除了被冻结存款、证券、债券，还包括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持有326套豪宅，黄金、白银、金币逾42公斤，大批现金和名家字画，甚至还有军火库。就在周斌宣判的头一天，周永康妻子、前央视女主播贾小叶也传出获刑9年的消息。虽然宜昌中级法院6月8号就在微博公布，认定贾小叶犯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成立，一审判刑9年，处罚金100万元。不过大陆媒体直到15号才进行报道。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景元认为，6月15号这个日子有点不寻常。
这一天呢，恰好他是习近平的生日，而且呢，就在此前一天，这个美国国会他全体通过了33号决议案，严厉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一些异议人士的器官。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它很可能说明美国政府呢，他已经掌握了中共活摘的确凿证据。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北京当局迅速的公布周斌和贾小叶的判刑这个消息呢，的确有与江派血债帮来进行一个彻底切割的这么一个意味。
不过旅美时事评论员郑浩昌认为，当局在5月底就已经为审判周永康家人做了铺垫。
今年的5月31号，财新网同时报道了原深圳政法委书记蒋尊玉的独生女和原四川政协主席李崇禧的外甥受审的消息，那个时候已经是为现在的周斌和贾小叶的庭审做了铺垫了。因为就18大之后没有审过这种老虎的家庭成员，他们是头两例，他掀开了这个头，后面就准备要对付其他的老虎的亲戚了。所以说你看，还不到就是半个月左右，周斌和贾小叶就出来。
郑浩昌认为，周斌的确利用复印赚钱，但实际上未必是关键人物，而真正知道周永康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等核心机密的是他担任公安部部长之后的心腹干将，例如李东生、纪文林、周本顺等人。周永康本人在去年的6月11号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培植的秘书帮、石油帮、四川帮、政法帮里已有纪文林、蒋杰敏、李春成、李东生等7人获刑。另外依靠他升迁的数以百计的商人和官员也因为贪腐指控被拘留。
近日香港杂志披露，前总后勤部的部长廖锡龙和前总政治部的主任李基奈被带走调查，显示中共军队的反腐行动还在继续。令人关注的是，李基奈曾经兼任军方的610办公室主任，在军中主导迫害法轮功。
据最新出版的《香港动向》杂志6月号披露，原中共军方四总部的两大巨头，前总后勤部长廖锡龙和前总政治部主任李济奈，在退休3年多后近日被隔离审查。报道称，5月28号，中共军委举行组织生活会，中央军委的离退休委员全部参加。不过会议中途，军纪委书记杜金才突然宣布，在场的廖锡龙、李济奈从即日起接受隔离审查。除了这篇最新报道，香港南华早报与联合早报等多家媒体5月底已经披露，廖锡龙的弟弟廖锡俊、李济奈的秘书朱兴建5月份已经先后被军纪委带走。
根据习近平玩几山打虎的这个规律，一般是从他们的亲信家属啊，或者他们的部下等着手，再向核心人物靠拢。再有一个哈，在5月18号军委出版发行了一本书，这里边习近平就是说要从组织上彻底清除郭伯雄去台后案件的影响，也就是除恶务尽，铺垫在前，然后现在抓捕在后。从这点来讲，这个消息可信度比较大。
动向杂志引述军方高层披露，李廖两人涉嫌8项问题，除了卷入郭伯雄徐才厚犯罪活动、买官卖官、通过军队的建设项目敛财等，在政治层面，他们还涉嫌结党营私、架空上届军委主席胡锦涛。而海外人权组织质疑，两人涉入更深的黑幕。 据美国追查国际组织调查，原总政治部主任李济奈曾兼任全军610办公室主任，主管军队迫害法轮功。而廖希龙2002年接手总后勤部，他的直接下属原总后勤部卫生部长白书忠曾在追查国际组织的一次电话暗访中承认军队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在您那个担任这个总后卫生部长的时候啊，就是摘取在押法轮功人员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情，是当时的总后部长布置的任务，还是军委直接下达的命令呢？
当时是江主席啊有一个批示，说开展这些事情，就是器官移植，咱们总后直属单位几个军医大学反复要求，因为那时候江很重于这个问题。
军队嘛，它的特点就是严格的纪律，很强的保密性，它还有自己的基地、自己的医院系统。总后部长廖希龙这个活在器官当中，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口。通过这两个人被抓，江泽民对法轮功长达17年的迫害当中活摘器官这个重大的罪恶已经揭开了一个盖子。
去年9月，习近平启动军改，不仅大幅度的削减四总部的权力，还叫停了军队和武警的所有有偿服务，其中最大份额的就是军警医院。此外，军队裁员30万，居然高达半数是军官。
他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把江泽民在军中的势力彻底的清除，震慑军内外所有江派的残余势力。
新唐记者林兰纽约报道。
河南安阳市检察院指控2000年至2013年白恩培在担任青海、云南省委书记、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财物共计近2.5亿元人民币。有大陆媒体报道，白恩培与周永康和周斌父子利益关系密切，周永康曾亲自致电白恩培，要求其照顾周斌。落马之前，白恩培曾被实名举报贱卖国有资产给周永康的马仔四川富商刘汉兄弟，刘汉刘伟已于2014年8月7日被判处死刑。媒体报道说，白恩培还积极追随江泽民打压法轮功，在他任期内专门建立了云南省法轮功转化基地。
带您关注中共政局。随着习近平打虎的力度不断加大，有关江泽民及其家族的不利传闻不断的流出。根据最新的消息呢，江泽民已经被软禁在上海的黄浦江畔，其长子江绵恒则被软禁在上海郊外的一个秘密的地点。外界关注江泽民父子是否即将被公开调查。
海外媒体大纪元时报7号独家披露，江泽民长子江绵恒目前被秘密软禁在上海郊外，而有关江绵恒被查的消息也在近期密集曝光。接近上海纪检部门的消息人士告诉海外大纪元时报，江绵恒被软禁在上海郊外一个秘密地点，交代本人及其家族财务情况。
江绵恒从他一手主导金盾工程建起这个臭名昭著的网络防火墙，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在政治领域的渗透其实是非常深的。2014年5月，江绵恒和江家帮的军师这个曾庆红曾经一起在上海有露面，在我看来，这个其实就是江的一种信号了。也就是说，在江泽民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已经很难处理许多复杂的政治事务的情况下呢，江绵恒很可能已经以代言人的身份成为了江家帮的实际掌舵人。
另外，江绵恒在电信领域和金盾工程的多名重要亲信从去年开始先后落马。
就是从近段时间不断出现的这种舆论铺垫造势，虽然信息源不同，但是这些信息的流向总体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习近平、王岐山很可能已经直接对江泽民家族有了一个实质性的动作。
随着习近平打虎的力度不断加大，有关江泽民及其家族的不利传闻不断流出，包括有消息称江泽民已经被软禁在上海黄浦江畔。据上海纪检部门人士透露，从已经掌握的江家族涉贪和不明财产金额来看，足够全中国人民吃喝好几年，数量之大令人瞠目。历年来，无数的国企外企都必须要给这个家族送大礼，每笔数量至少上亿人民币。江泽民家族在多个层面面临追究，除了贪腐，刑事层面江泽民因主导迫害法轮功而被20万中国人控告，
美国与欧洲多个国家也持续谴责迫害罪行。1999年6月7号，中共党魁江泽民对中共政治局宣布，由李岚清负责，罗干和丁关根辅助，成立一个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3天后，该小组正式成立，同时下设一个办公室，中共内部叫它610办公室。610的职能在中共文件中已经说明，就是协调指挥全国迫害法轮功。
成立这个组织其实就表明了迫害法轮功不是法治，如果法治的话呢，谁违了法就用法律来处理。那么为什么要成立一个中共中央的一个组织，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党领导的政治运动。
1992年，法轮功在中国传出，根据国家体委调查，祛病健身有效率达 97.9%。另外，法轮功强调道德修为，法轮功学员捐善款、救人、修路等事迹不断被路媒报道。到1998年，公安部内部统计，中国已经有7000万到1亿人修炼法轮功。
要知道，因为中共它是一个无神论，在意识形态上，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它的敌人，它没有办法和任何一种宗教信仰共存。
1999年迫害开始后，追随江泽民执行迫害政策的周永康、李东生、张越等大批官员获得快速升官，并先后掌管各级610办公室。不过17年后的今天，610系统的境地已经大为不同，系统中及背后参与迫害的高官纷纷落马，而江泽民之子江绵恒被查的消息在近期密集曝光，外界关注江泽民父子是否即将被公开调查。
中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淡出47天，上海官场动作频频。王岐山再次露面后，官媒纷纷报道王岐山就制定问责条例征求意见。那么结合近期上海媒体风向对上海市公安局500多名官员的全面轮审，以及5家国企被通报，有熟悉上海官场的人士认为呢，江泽民的政治老巢上海已经兵临城下。
中纪委网站7号发文称，6月1号与6号，王岐山分别在北京与辽宁召开座谈会，就制定问责条例征求意见。王岐山强调，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制定条例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认识，释放失责必问强烈信号的过程。这篇文章被上海纪委官网转载。7号当天，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也发文，从严治党军令状不是随便说说。从严治党军令状的说法来自习近平在18届中纪委第6次全会上的讲话。文章引用当时习近平的观点说，如果不除恶务尽，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8号，大陆各大媒体都在报道王岐山淡出47天后会有何大动作，强调王岐山对落实党内问责条例要开始动真格了。
主要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加快，围绕着江泽民这个旧官僚体系的反腐的调查。这些人因为江泽民作为靠山，在利益上共进退，调查到他头上的这些事情呢，能推就推，反腐的工作呢，能不做就不做，从不同的角度去阻碍这个调查的进行。针对这种情况，那就是问责制了。
6月5号，上海纪委官网报道，上海市纪委在3年内。将对上海市公安局547名主要官员开展全面轮审，而上海的公安及政法系统被指长期被江泽民侄子吴志明把持。江泽民1999年开始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吴志明2000年开始担任上海公安局局长，超过8年之久。2002年到2012年期间，吴志明任上海政法委书记。2001年到2012年期间，吴志明还兼任武警上海市总队第一政委。外界称吴志明是上海的政法王。有评论认为，这次上海纪委决定对上海市公安局的全面轮审，吴志明是主要目标之一。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认为，习近平王岐山能将上海的一道道防线攻下，是海内外民众觉醒的结果。郑恩宠告诉新唐人，他前不久在住院期间发现，从92岁的老人到10几岁的孩子，以及上海和外地的病人及医务人员，没有一个不痛恨江泽民和共产党的。郑恩宠说，在人们心目中，江泽民的上海帮和共产党是同义词，他们从根子到表面都已经全部烂透。
江泽民江这么儿子了，
已经在老百姓心目中死了，习近平和王岐山不得不顺从民意，因为老百姓没有一个人认可上海帮，没有一个认可江泽民和江泽民的儿子和江泽民的侄子，转府到最后能不能走到中国最大的贪官，最大贪官的儿子江泽民儿子，你敢不敢动？所以巨大的国内外的压力下，习近平也不得不顺从历史的潮流要动手了。
6月8号，上海纪委又通报了5起国企官员腐败典型案，7人受处分。这5家国企包括上海银行、中石油上海分公司研究院、上海伊电智能电子有限公司、绿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市机电设备总公司。郑恩宠披露，这5家国企是江泽民、黄菊、吴邦国等江派大佬在上海的钱袋子。
5家国有公司，上海帮的钱袋子，习近平反腐，王岐山在上海反腐啊，要攻破上海帮啊，他又是拿下了一个很重要的阵地。所以说，我认为上海帮已经是兵临城下，他的阵地、他的碉堡防线一天天被攻破了。
近来，江泽民和江绵恒被软禁的消息不断传出。不过，旅美时事评论员蓝树认为，习近平做事非常谨慎，要证据十足了才会对外公开。